治理渐进长期性与国家短期利诉求之间的矛盾。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一项全球问题的治理所带来的利益越是及时有效，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也就越大。因此，安全、经济和金融领域一般会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而以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其影响具有长期性、渐进性以及弥散性等特点，难以在各国的议题选择中被置于首要地位。同时，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集体短视的问题，眼前的成效和短期的利益被过度看重，但在传染病、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冲突等全球治理的系统中，各国缺乏对人类生存环境、人类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实践，这也是目前造成全球治理失灵的一大原因。治理领域需要长期的协调和合作，而各国基于短期的利益考量，难以实现宏观政策的长期协同。具体表现为，在多边协商的会议中，往往已经提出了对议题的重视，但一旦涉及具体实践，所谓的低级政治议题就会被暂时搁置。即便形成了一定的行动纲领，由于缺乏约束性，最终的落实成果也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以气候领域为例，在既有的全球治理架构中，气候议题并未被纳入核心的议题框架。国际气候谈判主要是围绕碳排放空间而进行的国家利益博弈过程。即使各国已经就气候应对的议题达成共识，如巴黎协定、京都议定书等，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各国对于压缩本国经济发展空间、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意愿和责任感可能都不是特别强烈，而是希望其他国家可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在公共卫生领域，情况也往往如此。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各国防控为例，美英等发达国家并没有及时迅速地采取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为了保持本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提出了群体免疫、中国病毒等言论，其饮鸩止渴式的保护经济增长导致了疫情的恶化失控，实则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了极大损害。各国短期的利益诉求基本与其国内政党博弈、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相关。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成效颇微，究其根本，可能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本质特点有关，即相关领域的治理存在复杂性和长期渐进性，其短期成效并不显著，且存在着较高的治理成本。但各国对相关问题缺乏重视，仅考虑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不仅是短视的表现，更是缺乏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治理危机的传导性与全球治理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当前的全球治理还存在着日益严重的碎片化趋势，而这种治理的碎片化与当前治理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传导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矛盾，导致全球治理的失灵。一方面，随着全球治理中各种领域、各类治理机制以及各参与主体的增加，国际方面的不协调和碎片化问题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在治理中存在一些相互冲突且不相容的规则、原则、机构和机制，相关治理议题的复杂性、政治权力的博弈和国内政治的干扰都成为影响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负面因素。治理的碎片化大大阻碍了各主体沟通协调的效率，严重影响治理的有效性。同时，治理机构的分散、治理模式不成体系，不仅导致具体原则和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也给各国相互推诿责任留下空间，造成全球治理功能的紊乱。另一方面，目前人类普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往往具有较强的传导性。全球变暖加速带来的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导致的是跨国交流从经济、贸易到社会、文化全方位的瘫痪。海平面上升、山火、蝗灾等诸多问题不仅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安全，也威胁着发达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全球治理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各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因此需要更为整合的治理策略。而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容易使得原先存在的问题更加恶化，进而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危机影响的非均衡性与南北应对的非对称性之间的矛盾。全球性危机虽然具有一定传导性，但对各国的影响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点。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国家造成的影响更大，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对低纬度国家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更高。东非蝗灾的影响更多表现在非洲国家面临粮食安全威胁，难民问题的出现对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更大的冲击。2018年联合国发布的1998-2017年经济损失、贫困和灾害报告指出，灾难事件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在灾难中失去财产或遭受伤害的可能性是高收入国家人民的6倍。一方面，这种影响的非均衡性会对国家在治理议题上的关注度产生影响，具体议题是否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与这个问题对一国利益和安全的侵蚀程度相关。对于赤道附近的国家，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直接影响国家领土安全和国民生存问题，而中纬度的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很难提升解决相关问题的紧迫感。因此，各国在急需解决的议题选择上存在的差异，根本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协商和落实效率。另一方面，基于不同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国家治理水平，南北国家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存在不小的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能力滞后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一些长期受到贫困、内乱等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较为薄弱，其脆弱的社会经济系统会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害，甚至可能陷入持续贫穷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在疫情冲击下，发达国家也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但其相对丰富的医疗资源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能够提供相当的抵御和应对危机的能力。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医疗防疫资源不足的问题。在43个非洲国家中，用于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不足5000张，相当于非洲每100万人只有5张床，而欧洲是每100万人有4000张床。因此，在各国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地凝聚各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共识，如何针对性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也是解决全球治理困境需要思考的问题。站在2020年这个人类历史的拐点上，面对疫情给世界留下的累累伤痕，如何应对全球治理困境被赋予了更为厚重的意义。曾几何时，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警示中美滑入战争的危险，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教授则认为金德尔伯格陷阱更值得注意，怀疑中国是否能够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治理空白。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全球性挑战，不仅事关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景，也牵动着世界经济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